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很开心在这个园地当中和主内的传道同工，我们一块儿来学习。在上个礼拜天，芳华的教会安利了一对夫妻成为了新任的小组长。这对夫妻信主不到一年，信主之后十分的火热，渴慕真理。他们愿意承担牧养小组的服事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我特别要提的是，带领他们的传道人细心的栽培，陪伴这对夫妻灵修，建造他们属灵的生命和正确的信仰观，才有愿意委身服事的小组长产生。所以门徒造就的服事是不简单的服事。我们期待透过门徒造就这个栏目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来带领门徒，让门徒能够健康的成长，建造教会，协助完成主的大使命。
从初信到确信，一步步站稳脚步，从信徒到门徒，一路路成熟进步。请听门徒造就。
主内同工牧者传道平安，我是飞哥。今天我要分享怎样研读圣经。我相信你对圣经已经非常的熟悉，也已经花了许多时间研读圣经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的帮助其他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一起挖掘神话语的宝藏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，我今天只能很概括性的分享。首先我要问你几个是非题，那你可以默默的回答。第一，研读圣经的主要益处是增加有关圣经的知识，对不对呢？第二，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，应该要多多使用注释术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当你读完一段圣经，就应该马上按着你的感动经文应用在你的身上，对不对呢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些答案，希望今天的课程会给你一些提醒。关于研读圣经的益处，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当你拥有并且遵行神的命令，就能显出你对神的爱，神也应许他要爱你，并且耶稣要向你显现，使你能更亲近他，认识他，并且经历神的爱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指引人的前路，当你明白神的话又顺服，你能走在神引导你的道路上。当你研读圣经或是带领别人研读圣经，你们的圣经知识一定会增加。不要记住，关键点不是增加知识，而是透过研读圣经，让你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让你更顺服神的话语，并且带出生命的改变。之前啊，我有带一个人信主，他信主之后，我就每周约他查经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很追求。大概过了2年，他对神的话语开始认真起来，也开始去传福音。他在信主之前呢，就有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当他越明白神的话，他就越感受到他的价值观跟他女朋友的价值观是差很远的。 他也明白他跟他的女朋友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。他顺服神的带领，忍痛跟他的女朋友分手。后来这位弟兄就大大的被神使用，他也决定全职的来服侍神。明白神的话语会让你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顺服神的话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有时候代价是很高的，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怎样研读圣经？一个经典的方法就是归纳法查经，它帮助你明白圣经并且去实践。那它包含三个步骤，就是观察、解释跟应用。归纳法查经就是从圣经着手，取材于圣经，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。如果你要用归纳的方式来研究蚂蚁，就是要去找一些蚂蚁，从观察蚂蚁开始，而不是先上网找关于蚂蚁的资料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要用归纳法的方式来研究马可福音，就要从观察马可福音开始，而不是从马可福音的注释书开始。注释书是圣经学者或是牧者前辈研究圣经多年的结果，读别人的研究成果当然会比自己研究简单，但你就很容易的不加思索的接受学者的看法，而忽略了自己对经文的思考。所以最好是自己先研读完再来看注释书，而且最好不要只看一本。其实有非常多介绍归纳法查经的书了，那在我的自己的书架上也有很多本这一类的书，这些书帮助我知道如何非常严谨的解经。解经需要熟悉圣经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，最好也懂圣经的原文，主要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，以及需要了解整本圣经大致的神学。如果要深入研究，这个是很大的学问。你可能已经拥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你可能也接受过神学的训练，但是你在帮助人研经的时候，你需要克制一下，不要太快展现你的专业，也要接纳别人对圣经不成熟的了解。因为弟兄姐妹可能正在开始学习研经，如果你太快展现你的专业，可能会让弟兄姐妹对研经却步，而只会依赖属灵前辈学者专家，可能就不会想自己学习查考神的话，这样他们就很难进步。你在帮助别人学习研经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最好是要跟对方一起学习。你虽然已经有圣经的许多的知识，但一定还有更进步的空间，而对方跟你有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同一段的经文，突破你的一些盲点。有一次我跟一个人查经，查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提到属血气的人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人他不属于圣灵，是用来形容非基督徒的。那我就问对方，这种人跟神有没有关系呢？跟神有没有来往呢？那我的预设的答案都是没有了，但是对方回答他们之间有关系。那我就问，那是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我的理解，这里是在讲属灵的关系，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在心里，所以他们跟神没有属灵的关系。对方就回答，他们有造物主跟受造物的关系。我就感到很惊讶，因为我看这段经文已经很多次了，对这段经文的思考已经定型了，我没有意料到别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，这就让我重新思考这段经文。虽然思考完的结论是没有改变的，这段经文是在讲从圣灵来的智慧，而信徒领受圣灵也参透了神奥秘的智慧，这里不是在讲神的创造，但是这个思考过程 对我是好的。在帮助别人研经之前，必须要记住真理的圣灵引导人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如果这些方法是有效的，是因为圣灵使用。如果神不动工，再多的方法也无法教人真正的明白圣经。所以在研经之前，必须先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跟对方一起祷告，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你可以这样祷告：主啊，这是你亲自给我的书信，里面有你的爱和教导，求你帮助我明白你教导和吩咐，并且去遵行。除了圣经以外，你需要预备可以做记录的东西，例如纸跟笔或是电脑，以及你需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归纳法查经分为三个步骤，分别是观察、解释跟应用。第一步是观察，邀请对方慢慢的、谨慎的读经文，可能需要多读几遍，找出这段经文在说些什么，在关键的地方问五个 W 一个 H 的问题，就是何人、何时、何地、何事、为何、如何这一类的问题。假如你要带领弟兄姐妹研读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，耶稣平静风浪的那一段，你就要跟他一起慢慢读这段经文几遍，跟对方提示要从这段经文当中请他列出何人、何事、何地等等的问题，然后就给他时间列。虽然你已经有所准备，已经先研完了，但是你不要只看着他列，你同时也要自己列自己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彼此分享刚刚大家列出什么问题。那我举一些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的问题，例如要渡到海的那边这件事是谁的主意呢？他们什么时候渡海呢？渡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门徒把耶稣叫醒是想耶稣做什么呢？耶稣怎样解决门徒的问题呢？耶稣责备门徒什么呢？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为什么惧怕呢？当然你可以列出更多的问题。当你们分享完列出的问题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们列出的问题不太可能完全一样，这可能就是你可以跟他学习的地方了。我已经分享完观察的部分，那待会回来我会继续分享解释跟应用。
我是芳华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门徒造就栏目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所带来的诗歌，歌名是我最爱的一本书。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听飞哥的分享。
不是不 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普通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间都真巧。
主内同工平安，我是飞哥。归纳法查经是从圣经着手，取材于圣经，你归纳出圣经的原意，里面包含三个步骤，分别是观察、解释和应用。第一步观察的目的是要找出圣经确实在讲什么，而第二步解释的目的是要把经文的原意归纳出来。你们在观察的时候，刚刚不是列出许多问题吗？现在就可以开始回答了。大多数的问题的答案都在经文里面。当你回答的时候，可能会想到新的问题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所以有时候观察跟解释是很难完全切开的。例如，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要渡海的这件事是谁的主意呢？经文告诉我们是耶稣的主意，马上就可以追问几个问题了。例如，耶稣知不知道海里有风浪呢？为什么耶稣引导门徒进入风浪呢？这些问题在经文里好像没有直接的答案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对方讨论，根据你们观察出的资料加以分析、归类、比较，用合理及属灵的眼光去回答。就我的了解，耶稣很可能知道海里会有风浪，而且耶稣引导门徒进入风浪是要考验门徒的信心。门徒把耶稣叫醒是要想要耶稣做什么呢？根据经文，耶稣平静风浪后门徒的反应，门徒肯定不是期待耶稣起来去斥责风浪。门徒当中有专业的渔夫，应该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，而耶稣是木匠，门徒看过耶稣讲道、医病、赶鬼，而这些在船上都不管用，所以门徒很可能只是希望耶稣帮忙把船里的水排出去，而耶稣的用门徒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他们遇到的危险。归纳法查经在解释的这个步骤里，有几类的问题是蛮关键的。当你要帮助别人研经的时候，可以提示给他们，请他们思考。第一类是定义的问题。例如，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？法利赛人是什么呢？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类的是原因的问题，就是尽量的问为什么。为什么耶稣引导门徒进入风浪呢？为什么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会惧怕呢？第三类是含义性的问题。这段经文有什么含义呢？带出什么信息呢？门徒最后议论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， 有什么含义呢？代表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？第四类是关系的问题，就是字跟字之间、节跟节之间、段跟段之间及章跟章之间的关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关系。我再重述一次，解经几类关键的问题是包括定义、原因、含义及上下文的关系。有这几类的问题可以提示对方，激发对方思考。当然，如果要很严谨的使用归纳法查经，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在研读这段经文，那我就会直接看希腊文，了解整个原文的结构，也会准备好原文的字典、网络版的经文汇编，还有跟历史背景有关的书。你自己研经需要花很大的功夫，努力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但是当你帮助别人在学习研经的时候，就不能用这样的规格。对方通常不会拥有像你一样多的圣经知识以及属灵的敏锐度。如果他在列问题自问自答的时候，他按着他对圣经的了解回答了错误的答案，我通常是不会直接纠正他的，而是会用问问题的方式，希望由他自己发现他的观察或是理解不太妥当，让这一个研经的过程是一起发现真理，而不是对方被动的接受你研经的结果。你的责任是帮助对方学会自己研经，你要引导对方明白真理。你引导的过程当然会用到你研经的成果，但是你最好要忍住，不要让对方过分的依赖你对圣经的见解。我在跟别人查经的时候，我常常会鼓励对方多看几个译本，有些译本是偏向直译的，那它会比较靠近原文的结构，但是呢就会比较硬，比较难读。有些译本是偏向意译的，就是按着意思来翻译的，那它的文字呢就比较通俗易懂，但会跟原文的结构差比较远。透过参考不同的译本，就可以补足一些因为不会原文而疏忽的地方。当你解经完了，你已经知道那段经文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了，归纳法查经的第三步就是要看怎样应用这些原则。因着这些真理的影响，我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跟神的关系要怎样改进呢？跟人的关系有什么要调整的呢？有什么该做，有什么不该做的呢？有什么真理需要告诉别人的呢？我们研经的时候常常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观察和解释，但只有很少的时间在应用，导致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，但是生命却成长有限。我们研经关键点不是增加知识，而是让你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，让你更顺服神的话语，并且带出生命的改变。如果我带别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经，我大概会留1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应用。我们会列出至少一个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今天的经文，而且这样的行动是一个礼拜之内可以做到的，至少是有进展的，然后就彼此为这个应用来祷告，下次见面的时候就分享过去一周执行的如何。例如今天的经文，我知道在我人生遇见的风浪里，就算耶稣好像沉默了，但他依然与我同在，我要持续的信靠他，所以我未来一周每天要额外花15分钟来祷告，把我正面临的困难交托给他。当你持续的应用神的话，你跟神的关系会持续的成长，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改变， 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，常常第一步就是不问青红皂白的，把经文直接套用在自己的生活上，而不去思考经文到底实际在说什么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归纳法查经是从圣经着手，取材于圣经，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。你在帮助别人的查经的时候，记得要依循这三个步骤，就是观察、解释、应用，并让它成为你们查经的习惯。如果你要帮助别人在研读圣经上稳定学习以及成长，我就建议你跟他做一个读经计划，有策略的读圣经，请对方自己设计或是使用现有的读经计划表，在一年内读完圣经一遍。整本圣经有1189章，如果你每天读4章，10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。一年念圣经一遍的目的是要你概括性的了解整本圣经，熟悉整本圣经。我从信主到现在有保持每年速读圣经一遍，而且我会用不同的译本来速读，那对我的帮助很大。除此以外，建议你和他挑一卷书，每周花一两个小时用归纳法的方式来研读。如果你们是刚开始学习研经，建议先挑短一点的书卷，一口气读几遍，然后再用观察、解释、应用的步骤逐段来研读，必要时参考一些跟历史背景有关的资料。如果你们固定研经并持之以恒，我相信你们跟神的关系会越加的亲密，你们的生命也会持续的改变。我也鼓励你有系统的背经，当我们背诵神的话，这些经文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而圣灵也会让我们想起这些经文，来引导我们面对每天遭遇的种种情况。我每天出门搭公交车的时候都会花一点时间来背经，那我是一张一张这样的背，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。这些经文真的成为我每天的帮助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看重神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，渴慕你的话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，也帮助我们分别时间研读你的话并遵行你的话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飞哥的分享。门徒造就栏目为您预备了开始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电子档，很适合一对一带领使用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。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你的话语如同曙光照亮这世界。